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22:1-9。诗篇122:1，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曾经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常出国出差的感受。他出差，经常出差，坐飞机似乎比别人搭地铁或者坐巴士更频繁。对他来说，出差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的一个轻松，好像出国旅行这样，或者到 Disneyland 或者到这个 Universal Studio 玩。他说出差有的时候要面对一些恶劣的环境或者想不到麻烦，他说只有出差的人能够体会。那很多常常出差的人，他们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他说，虽然新加坡不是很完美，不过对他来说，他也不会随便移民到其他地方，因为他是新加坡人，他喜欢新加坡，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感恩。那为什么呢？我没问他，不过我相信每个新加坡人都能够理解，或者你是中国人，你对中国有那一份情。那么随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家人亲友，那么可能觉得那边很安全，有安全感，有保障，可以安心落脚的一个地方。哪一个人如果在外地没有自己的家，会感到很失落，很落寞，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总是好像缺少什么。相反的，如果有一个安顿，可以休息，可以落脚的地方，无论到哪里可以安心的居住生活，有工作，有依靠，那这是一种归属的感觉。人生是这样，那对我们灵性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灵性也需要有一个地方，一个家，可以让我们安定安心落脚，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会感觉到很失落，没有意义。那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灵性安慰安顿安息落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对今天基督来说，我们的灵性得到安息心灵落脚的地方就是教会敬拜、基督主理团契，还有彼此服侍，这是我们灵性生命得到安息得到福星的一个地方。许多人不认识神，没有一个灵性落脚的地方，他们的生命感到很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可能有的时候甚至失去人生的意义和方向。那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找到像上帝的家那样的一个给我们得到安息快乐满足。无论怎么样在世界上各样的物质追求寻找，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使到我们心灵得到安息踏实的一个地方。可能我们就像流浪汉一样，很无助空虚的一个感觉。人离开神就是这样，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神，除非回到神那里，否则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安息。但愿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回到这里来敬拜，你真的心里面享受到那种安息，在神的家是何等美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这是何等的恩典。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到你面前来享受敬拜的喜乐，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聆听你的话语，在主里面彼此的团契，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让我们感受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你让我们享受你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借着 诗篇诗人的在主面前的感受体会，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反省，以致我们晓得怎么样看待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家，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环境。因此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掌管讲台，让你的仆人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我们每个人心向你敞开，以致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以致我们心真的享受到安息，想受到你给我们的那种平安恩典。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诗篇122篇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对耶路撒冷和圣殿那种颂赞，充分的表现他们对耶路撒冷圣殿在他们生命当中是何等大的影响，一种灵性的渴慕追求。那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宗教和政治的中心，他们对于圣城的那种爱慕可以反映出他们爱国的情怀，爱神的那个热忱，在那个庄严神圣的圣殿在耶路撒冷成为全国人民的一种精神寄托，苏醒灵性的一个地方，生活推动力的一个地方。那圣经很多诗篇内容都描述与耶路撒冷分不开，因为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是以色列灵性上的一个支柱和鼓励，他们的身心灵都投在里面。那以色列人12岁以后，他们每一年三次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来思想见证神的恩典。那当时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各地的人要回到耶路撒冷过节也不是容易，虽然如此，能够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是一件很重大很重要的事情，有机会到圣殿献祭和其他人一起过节，对他们来说是很开心很喜乐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到教会，每个星期我们都这样来聚会，似乎好像很自然，似乎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例行公事，没有什么样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太习惯了，反正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星期一次，好像来不来也无所谓，每个星期做重复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新鲜感，甚至可能听到一些基督徒他说，哎，是不是真的每个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那如果我们从诗篇描述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对耶路撒冷他们那种情怀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一个欢喜雀跃的心情，充满着喜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朝圣的诗歌，一首西安的歌。那么这是赞美西安，歌颂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在高山上，那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有些人在平原，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就是要登西安山，那在路途当中他们安歇休息，然后就这样的慢慢走到耶路撒冷。那走到半路上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当中就有一些唱诗，一起颂赞神，彼此的鼓励，然后他们就向前行。所以这是一首上行之诗，上上敬拜的诗歌。那整首诗歌充满对神敬拜神的一种渴慕，充满着对民族的一种祝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和祝福。我们分三方面来思想这个诗篇。首先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到诗人是怎么样的，如何的向往圣城，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第一节这里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里他说我就欢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动词，这个欢喜不只是一个微笑一种开心，这个欢喜是好像一个孩子，想象一个孩子如果听到父母亲说要带他去哪里，哇，迪士尼，带他，哇，那个雀跃的心情是那样的开心。诗人他们到神的殿，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雀跃的心情，很高兴，不只是一种微笑或者开心一下，是真的太高兴了，能够到神的殿与神亲近，思想神过去的作为，他们很兴奋到上帝的殿，到上帝的居所与神亲近。那这是诗人的感情，他们盼望与神亲近，不是因为责任或者律法的规定，更是他们真的体会到神的爱，他们爱神的一种表现。所以今天对神的敬拜是一种以感恩喜乐敬畏的心来敬拜他。诗人表达他们对圣城的向往，对圣殿的热爱。那么他们听到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个我就欢喜，有人说一起去敬拜神，听到的人就很兴奋，好，我们一起去敬拜。那基督教不只是注重个人的灵修，我们个人亲近神， 我们也注重公众的崇拜。今天我们就到神的殿敬拜，到教会来敬拜，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很喜乐的，昨天晚上就很有预备心啊，明天可以敬拜神的那种兴奋有没有呢？还是哎呀，明天又去聚会了，哎呀，明天要早起了，你感到重担还是很累，提不起劲，没有兴趣，还是真的兴奋？那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好像缺少了像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敬拜那种热忱，那种兴奋。诗人他与神的关系，他真的体会到神的爱，神怎么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因此他很欢喜的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敬拜，表达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情。耶路撒冷呢，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描述他们喜欢和盼望那种迫切的那种盼望那种程度，好像站在门里面呢。就好像如果看电影，比如说一个人看电影，看到一些地方，他觉得哎呀，他是想看后面是怎么样，他就发愁了，希望说能够看到更精彩的片段。那诗人也是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向往。那这里没有描述他们在圣城的那种路途是怎么样，整个就是到圣殿那种敬拜是一个高潮。那开始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他就表达那种欢喜，然后好像要快速的前进到神的殿，到神的百姓当中，站在门内准备就绪的，那么能够到神的家敬拜神，和其他人一起开始整个敬拜，那是多么的欢喜。这是诗人的那种体会。那诗人渴慕去神的殿，去圣城，那是否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到我们参加教会的崇拜？主日崇拜是不是你在一个星期里面的一个高潮，是一个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每个主日早上崇拜是不是像诗人一样说啊，这是往耶和华的殿去，这是到教会，那种欢喜来亲近神，真的是来敬拜神。那我们说如果去约会啊，如果和女朋友和男朋友约会，约会去爬坡或者去办公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约会和女朋友见面，男朋友见面是一种兴奋的，到办公室是有事情做的。那你带着什么心情到教会来呢？是亲近这位独一的真神，单单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称颂他，还是因为来教会做一些事啊？因为我有服侍，来参加崇拜只是因为有侍奉岗位啊，我是做招待，我是做茶点，我是做领唱施行，甚至做主席，甚至是讲道，所以我才来。如果没有这些侍奉，我就可以不用来了。来教会只是为了侍奉而来吗？神看重你的心智多过你来做什么献上什么。如果目标是三一真神，是来敬拜神，就让我们预备心，不只是好像例行的会有的责任，做一个基督责任，哎呀，我就是礼拜天要到教会聚会，甚至因为我有些侍奉岗位，记得我们是单单来亲近神敬拜神，真的是爱他，诚心的敬拜他，来敬拜这位荣耀而且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爱子，他为我们献上他自己。那因此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记得我们把焦点放在神身上，来敬拜他。想一下为什么来敬拜他？因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成就大事，他拯救我们宝贵的灵魂，他让我们的生命有新的意义。这是你体会到神与你的关系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到这是神与你的关系，你可能只是跟着别人来，就像我们刚刚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跟着别人来教会。但是当你真的信主，体会到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你的敬拜应该是不一样的。这是诗人的那种切身的感受。耶和华是他的上帝，他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以喜乐感恩心的心来敬拜他。那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诗人是欢喜的去敬拜神。那谁挑起他到圣殿去敬拜呢？那诗人第一节说，人对我说，这是我开始。 然后他没有描述说整个过程，然后就继续带出说我们。第一节我们往耶和华，人对我说，那就是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然后第二节说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诗人是因为别人的提醒鼓励而向往到神的殿去敬拜，变成我们。那今天我们敬拜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得到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典。那当然这是一般商人的心态。今天社会的发展，我们注重人权自由，不知不觉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很自我，做什么都要有一种消费的心态，付出了就一定要得到什么，而且是照着我的意思要求才感到满足舒服。甚至来教会敬拜参加团契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当作主角很重要，我要得到，我能获得什么，当我参加这个的时候我得到什么，而忘记了上帝在他设计的教会和敬拜当中我们是要付出的。一个服侍的心态来服侍神，来到上帝面前是要预备付出，甘心乐意的付出。敬拜神不是说我要得到什么，而是献上什么给神。敬拜神最大的喜乐不是我们得到什么，最大喜乐是我们能够表达了我们对神的爱，对主的爱有多少，确定主接纳，主悦纳了我的敬拜，享受我的敬拜，我也享受主的敬拜。这是不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感受呢？神悦纳我的敬拜，我也感受到神的爱在我当中。不然的话你付出时间精神来敬拜也没有太大的益处。肯定的到教会敬拜，我们一定希望从神那里得到他的恩典和祝福，但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先存着正确的态度。到教会崇拜不只是我们在崇拜当中要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和祝福，更要问说我们献上什么给神。献上这个时间我们的心真的是完全的献上吗？全心全意的尊主为大吗？来到这里真的是尊崇他，感谢他，称颂他，归荣耀给他。那如果到教会敬拜或者参加团契只是想要得到的，却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那这是什么心态？没有想，没有给就想得到，正确吗？一般上我们说 give and take， 当然 give and take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或者一些事情我们要取舍，那为什么我们不说 take and give， 我们说 give and take？ 当然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人之间要 有舍有取。但是你没有先舍你就想先取，中国人中文我说舍得舍得，为什么不是得舍呢？我们没有舍就想得吗？没有付出，没有舍弃，需要收获得到，那来到神面前呢？神自己先为我们舍上他自己的爱子，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从黑暗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为什么神不爱惜呢？有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吗？因为神是爱我们，为了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的儿子不死我们都要死，所以神爱我们，为了救赎我们他甘心为我们付出，舍弃他自己。那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不要只是想到我要从主那里得什么，也就想一下说我应该给主什么，我应该献上什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希望听到一篇好的信息，我们喜欢讲员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讲员来敬拜，这个讲员讲到啊太好了啊，那个讲员讲到，我们不是太欣赏。那觉得呢敬拜真的是一种享受敬拜的气氛。那从人的出发点来说，这是人之常情。好像我们付出时间精神这么早来聚会，就是想听一篇好的信息，有没有错呢？我们想要享受聚会的宁静，那种熟练的气氛，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来聚会不是单单为做自己，而是为做爱主来朝见主，欢喜来亲近他敬拜他。你想一下当你爱的时候最开心是什么事？如果你真的有爱， 爱对方，你先为对方做一些事情。在谈恋爱的时候，哇，那个好的位置给他坐，那个最好吃的那部分的肉给他，甚至肥的自己保留瘦的给他，或者怎么样。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愿意这样的一个，当然我们好像有点夸张，不过在爱的里面就是这样甜甜蜜蜜。那如果你男朋友你的女朋友好吃的就是保留自己不给你的话，那可能你真的要想一下，他爱你多一点还是爱自己多一点。那今天当你爱神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份爱？你因为爱付出牺牲一点算不了什么，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你会觉得很甘心的一开心，虽然好像是付出，其实心灵上你感到很满足。那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朝思暮想，找机会他做一些事情，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满足。那敬拜是什么呢？是将我们自己的心献上给神，在敬拜当中就是所做的一切整个程序来表达我对神的爱。那今天当我回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没有向神献上以心灵诚实来敬拜，那我们的心有没有到神面前？不只是人到神面前，来人到教会，心在别的地方，上帝是不是你首位你想来朝见的对象？敬拜歌颂他，归荣耀给他，希望得到他的喜悦，悦纳你的敬拜。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上帝是我们最珍贵的，是吗？所以每一组的敬拜虽然都是很熟悉的崇拜程序，但是如果没有存着一个感恩敬畏的心，爱主的心，你敬拜久了你就觉得没有意思。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真的体会神的爱来敬拜，就不一样了。不只是为了听到，当然我知道听到听了一篇好的信息你很开心，哎，最好不是邓牧师讲到，哎，那个伟华牧师讲到，汉阳牧师汉阳传道讲到，是多么的兴奋。是感谢神，我们现在有青出于蓝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这是神的恩典，宣泄他的福气。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不只是说我今天领受的很好啊，今天信息领受的太好了，感谢神。不只是今天我得到吗？这是自然的反应。不，我在说崇拜不是单单听到，得到什么信息？整个崇拜是将我们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献上给神，将自己的心献给神，讨神喜悦。我同意说讲到在崇拜当中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神会借助他仆人传讲圣经的信息。多少你渴慕你谦卑领受，一定得到帮助，一定会的。但是崇拜的中心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不是讲员，他们不是你期待的对象。崇拜的主角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伟大的神。而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要这样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渴慕与他亲近，渴慕领受他的恩典。所以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一种归属感的表达。耶路撒冷，上帝的圣城，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子民。诗人在这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神的殿就是他的殿，神的家就是他的家，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在神的殿中。这种归属感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的。当你参加教会敬拜，你有投入吗？你来教会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将神的家当作你的家，你是在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不是站在门外的旁观者，是里面的人，是圣殿的一份子。诗人看到自己能够在上帝的殿里面敬拜，参与是一种荣耀感。那希望今天我们每个会有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谢神。脚站在你的门内，那是一步之差，在门外或者门内关系差别很大。门外是流浪者，但是一到入门内就是不是外人，是神家里的人。今天你是在门外或者门内，不只是你的人，更是你的心在门内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教会与基督连结的，是基督的身体一部分。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应该投入在神的家，一起同心的敬拜，满足主的心。当你到入这样的一个大堂敬拜的时候，你来到，当我们说来到教会，你可能在副堂，可能在课室，可能在厨房，可能在洗手间，那还不是大在门内。唯有当你踏入这个大堂，早上九点钟，如果我们说这个崇拜，主席上台讲宣召，或者第一首诗歌说主在圣殿中，神就开始见到我们的敬拜。是当你踏入里面，不是在外面。你别说我已经到教会了，你到教会，但是你不是在门内，是敬拜神的地方。以色列献祭他们都是自己带牛羊献祭，那祭司代表他们接受神，他们献给神的礼物，整个过程他们都是积极参与投入进行。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敬拜当中也可以也是积极的参与，无论是我们唱诗祷告奉献，我们知道在做什么，是以理性敬拜，同时我们也是用心灵感恩喜乐感情去表达去回应。那每主的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是表达爱神的一个机会。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在敬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感恩喜乐，献上祷告，献上金钱，欢喜敬拜他，这是一个奉献的行动。不只是献上礼物，是献上你的心，整个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来教会敬拜是让神的心满足，在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献给神，同时也享受神悦纳我们的敬拜。当然我们要提早出门敬拜神，遵从神，不要迟到，早到可以预备心。我们为做那些来参加早祷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你说他们参加早祷会是多余的吗？其实不是多余的，他们有一个代祷的心，为着教会接下来的崇拜弟兄姐妹的服侍来祷告。你想神不会祝福他们，神不悦纳他们吗？那如果你九点匆匆忙忙来到教会，甚至当我们外面门关的，就是你迟到了，你很难安静心，没有办法享受敬拜的喜乐。我们在崇拜前都有播一些图片，其中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他们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恶的。是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神的话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敬拜神的时候，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才能蒙神祝福。谨慎脚步就是预备心来敬拜，避免迟到。敬前厅尽量坐在前排，渴慕与神亲近，陶足喜悦。那么有一个真诚悔改的心，胜过我们担当金钱上的风险。每个主的开始，我们就是主在圣殿中。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在圣殿中，他在监察着你我的敬拜，那我们敢以怠慢的态度来对待他吗？除非你心里一点也不怕他，否则我们当取身向他敬拜，谦卑恳求他赦免。我们除了这个大堂崇拜，我们后面有两个婴孩室，那婴孩室也是属于崇拜的一部分，主要是让父母亲陪同幼小的孩子一起敬拜主。那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孩子哭闹或者走动，但是家长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来教会之前都应该知道他们是来，让孩子开始知道他们是来敬拜神，不是随便交谈，即使在婴孩室也不是随便交谈，也避免让孩子在婴孩室里面吃东西或者追逐 玩耍。那这是婴孩室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知道。那如果没有照顾孩子，也不需要到婴孩室，因为地方真的有限啊，迟到也不要匆匆忙跑进去，那是婴孩室，不是迟到者的避难所，不好意思快点跑进去。崇拜神不要迟到，我常常提醒崇拜神不要迟到， 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其他都不用说了，不要看手机，不要传简讯，真的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他悦纳你的敬拜，他接纳你的敬拜，他要赐福你吗？你是不是讨他喜悦？我今天没有得到，你有没有先给他得到？你有没有先想到神与你的关系？他为你舍弃多少？他为你付上他的生命，你今天为他付上什么？一个小时的敬拜，一个多小时，你真的全心全意来到他面前吗？这是我们认真要去思想的。当然我们也体恤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或者身体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敬拜到一半，他们要到洗手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们可以尽量坐到后面或者椅子的旁边两边，出入比较方便，也比较安静，没有影响大家。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敬拜神。所以第一节第二节诗人是怎么样的表达他心里面那种渴慕到耶路撒冷的敬拜？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里。那第二段第三节到第五节，诗人结果透过对耶路撒冷的赞美，描述神的子民在里面那种的享受平安，那种喜乐满足，那种团契的生活。第三节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诗人这里形容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紧密相连，换句话说，圣城是很安全的，是百姓可以安居的地方，神的百姓在里面可以得到保护，可以安心的生活敬拜亲近神，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是非常安全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得很工整整齐，联络整齐，很显眼，让人看起来很坚固很牢靠，这是好是硬件。那第四第五节诗人就从观察耶路撒冷的外貌，然后继续描述圣城的功用和整个组织运作，好像是软件的。坚固的城墙目的就是让城里的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生活能够正常的运作。这是然后他强调百姓的身份，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他们来做什么？他们来称颂耶和华的名，来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圣城耶路撒冷和世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呢？耶路撒冷是神百姓以色列民他们聚集称颂神的地方，也是神的百姓聚集彼此鼓励互相鼓励扶持的地方。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他们蒙拯救，神给他们特殊的这样一个身份权利责任，他们可以成为神的百姓。他说上那里，上到神那里，在神面前称颂神，在万民当中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天下万国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求告这位神，只有一些人他们是被拣选分别出来可以来亲近神。那同时我们注意，他们来是按照神的规定，按以色列的常例或者是证据，神在过去在他们历史当中写明神自己和他百姓设下的一些规定，不是他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意思。神不只是与百姓会面，而且是很仔细的指定他们是怎么样与他会面。那我们因着罪没有办法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原本是如此，但是感谢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流血拆毁了拦阻我们与神那中间隔断的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可以来到神施恩座前，我们成为蒙拣选的族类，并且他称我们为尊重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我们可以用颂赞来献给他。神拣选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来敬拜他，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和福气，可以敬拜神。而且同时神这里指定一个场所，就是教会，来与他的儿女与你和我会面。今天我们可以来到教会赐福欢天，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恩典，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认识这位万王之王竟然要与我们会面团契敬拜，享受我们的敬拜，那是何等荣幸的事情。我就想到每一次新加坡大选之后，总理 在总统府宣誓就职，那些收到邀请信的人，他们觉得很光荣，他们很早就预备要穿的衣服，当天就提早出门，比预定时间一定是早到。对他们来说，被邀请去参加总理的就职典礼，他们受宠若惊，他们不敢怠慢，他们认真的看待。那今天你来参加教会的崇拜，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态度是怎么样？迟到也无所谓，你不觉得怎么样？态度也不用去反省，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接着圣经的话这么说，撒母耳先知对以利先知这样说，因为尊重我的，这是神的话，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那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尊重神，我们不要藐视神。你的态度是尊重神还是藐视神，这是你自己知道，这是你应该在神面前，我应该在神面前认真看到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那到圣殿不只是一个人，有其他属神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在一起做什么？来彼此鼓励。他说来，我们一起到圣殿，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爱神属神的人欢喜到神的家，也鼓励别人一起去。可能要停止聚会了，那当时被人提醒，心里面眺望起来，好，我们也一起去。当人鼓励了我，我响应人的鼓励，然后一起到神的殿敬拜，亲近依靠神，这就是团契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功用，彼此激励，一起去欢喜去敬拜神，侍奉神，荣耀神。那团契的分享就产生了果效，有人得做激励，欢喜到神的家敬拜，相交彼此服侍，充满喜乐。敬拜是朝向神，团契是向着人。当然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人，是为了上帝。回到教会敬拜神，这是正确的观念。我们不是为着人来教会，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来教会身边没有其他人，因为大家都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敬拜同一位天父。不只是一起敬拜，我们也彼此相交，彼此分享，彼此服侍。所以圣殿神的家同时是一个通向神也是通向人的一个地方。诗人不是说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说我们的脚，他把自己和别人结合在一起，他不是把自己和别人隔开，不是单独自己一个人说我的脚站在门内，我们的脚。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那个主里的那个 真实的关系，彼此的委身？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肢体，基督身子上的一个肢体，在神的家那种关系密切，互相的代祷。如果我们在教会不可以坦诚的交往分享，那我们去哪里建立这样的一个肢体关系？耶路撒冷呢，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是属于你的。虽然从山上往下看，看到耶路撒冷的房屋建造得很好，很有规划，设计美观，互相联络整齐，他欣赏，他爱慕，因此他描述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在今天教会，相信神也在欣赏弟兄姐妹互相的联络，彼此相交的团契生活。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外边告诉我们，我们都在基督身体里面很密切的。教会里面有各部肢体彼此配搭，互相支持的团契小组。那教会不是乱七八糟，而是井井有条，朝着健康的发展。我们有不同年龄的这些团契，相近的年龄可以有共同接近的话题，可以坦诚的分享，互相的帮助扶持。神也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照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一起服侍，彼此建立。就像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房屋是建得很整齐，圣殿教会就是弟兄姐妹相爱的地方，乐意奉献的地方，彼此立约的地方。在这里所有的人要放弃一切的仇恨，为对方祝福。圣殿如果只是敬拜的地方，没有看见我们弟兄姐妹，那是很难想象的。教会是一个我们去敬拜神、服侍神的一个地方， 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相遇分享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地方，彰显爱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有新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他对我们教会的感受是怎么样？很冷漠，很冷淡，没有觉得没有人关心他，还是他觉得哎，教会很热，很热忱？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关心到新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来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关心陪谈，但是是不是久了也没有人呢？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崇拜三会之后是我们彼此认识交谈分享关心问候的一个机会。每一次的崇拜三会说，我们说默祷，你默祷什么呢？我其中一个默祷说，神啊，我现在需要跟哪一个弟兄姐妹交谈，或者我跟哪一个新朋友交谈，求你帮助我。那这里是不是希望成为你的一个祷告？崇拜完了，我们敬拜神完了，我们带着神的祝福恩典出去和弟兄姐妹分享，关心一些新朋友。有参加团契常常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散会之后我们就不需要一定在一起，可以去接触那些我们平时很少认识很少机会交谈的，在同一个屋檐下在教会一起敬拜却不认识，那是很可惜。但是感谢神，我们有团契小组彼此相交，当然那可能是星期五星期六的团契，那礼拜天是我们崇拜之后一起在外面，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副堂，这样的一个场地，我们可以留下来喝杯茶也好，一起坐下来谈一下也好。我们真的是觉得说我们需要互相扶持彼此鼓励，把握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那第五节这里提到说，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那圣城也是彰显神自己的一个地方。在圣城看见大卫审判的宝座，就是神彰显他公义的一个地方。以色列各城镇乡镇人与人之间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就带到圣城，因为那里不只是可以亲近神，神也透过他设立的王施行公义。换句话说，不允许有欺诈不公义的行为，必须公平的对待任何人，彼此扶持和帮助。那信仰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以色列他们透过摩西的律法，他们知道怎么在运作，具体认识耶和华上帝，而他们教导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怎么样在社会上处事为人，影响百姓的各个层面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也有圣经课程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坦诚分享，甚至在工作生活或者家庭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敬拜神以心灵诚实感恩己的心归荣耀给他，来教会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建立。最后一段第六节到第九节，诗人呼吁百姓一起为圣城求平安。那我们这以色列民十二支派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按照神从前所颁发的这个律法，证明他们是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一起称颂耶和华的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耶路撒冷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显示圣城有公平公义的存在，神在掌权，在秉公治理百姓。然后第六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呢，爱你的人必然兴旺。那作为以色列民，他们要为圣城求平安，当神的百姓爱圣城关心圣城晓得为圣城祷告的时候，神必然纪念生与他们，说使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平安不只是安全和平，他们可以安稳居住，不遭受任何的威胁。诗人描述神的百姓为耶路撒冷而兴旺，这里提到两次兴旺，提到三次平安，有平安带来兴旺。他们爱耶路撒冷，关心耶路撒冷的安危，他们愿意把自己生命时间投身在耶路撒冷里面。就像我们看旧约，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的被敌人毁坏，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圣经是这样记载，当时尼希米在波斯王宫做酒政， 但是他作为神的子民，他关心耶路撒冷，所以他就问那些被掳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关于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听他们说，那些被掳归回生下的犹太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城门被火焚烧。那尼西米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描述，尼西米的反应是怎么样？静默不言吗？无动于衷吗？不是，尼西米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不只是悲哀哭泣，他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这是尼西米对于圣城的那种关切。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听到神的家面对人的问题引起纷争不和睦，或者失去安宁合一，你的态度会怎么样？幸灾乐祸，兴风作浪，哎呀，也跟着别人一起起哄，一起谈论，唯恐天下不乱。求主怜悯我们，为教会平安合一安宁祷告，尽上会有的本分，保持教会的圣洁安宁合一。当神的百姓爱圣洁的时候，世人祈求神使他们兴旺，这个兴旺就带来平安和谐，教会人数增长。而我们看教会的历史，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一些爱他的人，他们灵性成长，他们信心坚定，忠心侍奉神，成为一个教会美好的榜样，即使面对一些困难冲击，印证他们爱主爱教会坚定的心智，那种热忱影响很多人继续坚定侍奉主，也使到教会弟兄姐妹继续彼此相爱，同心传福音，就有人蒙恩加入教会，人数增多。耶路撒冷教会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教会的历史事实见证。世人爱神的圣殿，这些爱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有什么表现？他们就求。这篇诗篇用求或者愿一共四次，说明一个爱主爱教会的人，他一定会祷告祈求。他们求什么呢？第六节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第七节说愿你城中平安，因为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愿平安在你们中间。那这里为神的儿女为神的家求平安，有两个意思，愿你城中平安，当敌人攻击或者侵犯的时候仍然得到平安，蒙神的保守眷顾。那愿平安在你中间，这是弟兄和同伴之间这种和睦平安是多么的宝贵。这种平安在神的子民当中，所有的伤痕裂口都可以得到医治，所有的纷争都可以除掉。那这个平安产生的合一力量，使到教会兴旺。在人际关系紧张容易冲突的这个环境，更需要平安，诗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今天教会蒙福最大的恩典，就是得到真正的平安，神在基督里赐下赦罪的平安，我们都领受赦罪的平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让我们同心侍奉，因着平安我们可以一起侍奉神，教会事工就能够发展有进步，会有果效，信徒灵性也得到建立。那我们从圣经看到神许多的仆人属灵的领袖，他们都有为神的子民代祷，就好像摩西亚伦他们为以色列人犯罪还是为他们代祷，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代祷，所罗门王为做圣殿祷告，但以理先知为做被掳的百姓代祷。圣经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为他的百姓哭泣的祷告，耶和华求你顾恤你的百姓。那代祷是祭司的职务，当百姓罪孽深重，原本应该受到刑罚，但是祭司就为他们代求，使他们离开罪恶与神和好。那祭司的一个工作就是代祷，他们若犯了罪必蒙赦免，因着祭司的代祷。不只是旧约，许多这些神的仆人属灵领袖，新约保罗使徒也为教会切切的代祷，我们的主耶稣更是大祭司，成为我们信徒代求。那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敬拜里面，我们也有跪祷，教会的跪祷是为着教会信徒代求。过去这几年我们的跪祷都是 做主席的来带领贵党。那明年1月开始，我们的贵党还是贵党，不过我们是由教牧人员，就是由牧师、长老、传道带领，因为他们有更大的责任，对教会信徒的需要更敏感、更清楚和有负担，由他们带领祷告，这是他们的责任。那请对在台上的主席祷告也好，教牧人员祷告也好，不是他一个人在祷告，台下的每一个人是和他们同行的，台下的人是跟他一起说阿门的，不是听他祷告，是你和他同心一起祷告，把我们教会把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神面前，为着教会的平安，为着事工的发展，为着弟兄姐妹需要带到，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一起同心的责任。那如果我们没有看重为教会带到，没有警醒祷告，我们忽略求平安，魔鬼可能借助一些事、一些人来骚扰信徒，教会纷争就失去平安，教会事工就受到冲击，信徒心被动摇，会软弱。所以教会确实需要求主怜悯，保守平安，求主继续在教会赐下平安和牧师、教会领袖同工，特别是教会领导层同心，弟兄姐妹看在眼里，大家一起同心服侍神，把一切的纷争摩擦都除去。哪些人到山上去敬拜很开心，但是不是长久在山上，时间到了他们就下山，这是一片上行之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上山的时间不是很长，几天之后呢他们就下山，他们在山上敬拜，具有属灵的福气，与圣徒彼此相交，彼此服侍，但是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他们需要下山，有世界的生活工作要面对。今天我们到教会星期天敬拜神，领受神的恩典祝福，然后我们也需要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记得耶稣也在山上变相改变荣耀的一个形象，雅各、彼得、约翰，当时他们这三个门徒看得很兴奋，彼得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建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只是差了说没有一座为，没有为我们自己。那圣经怎么说呢？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不是停留在山上的美好的经历，陶醉在那种舒服感受，而是山上有许多群众需要耶稣，他们去面对，你们要听他，听爱子耶稣基督的吩咐。上上的生活只是一个片段，你在教会敬拜，与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彼此服侍，鼓励扶持，这是生活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很重要。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主里面彼此分享，彼此扶持，彼此建立，这是团契。我们也可以一起同心的服侍，见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当然如果在教会礼拜天，即使参加圣经课程或者其他一些，最多七八个小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周末的其他团契聚会的时间，但是我们不只是单单在教会的时间，基督使命是在外面，因为我们时间外面是都过在教会，服侍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们在教会外面来见证主的名。所以诗篇122篇的整个气氛、整个景象，让我们重视与神的关系，让我们重视与弟兄姐妹的关系，让我们也重视我们的挑战、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服侍。那其实在整个崇拜的设计是为着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敬拜神，领受到神的恩典的祝福。那在崇拜结束前由牧师祝福，为什么呢？那是根据旧约民数记6:22-27，耶和华小谕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你们要将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然后后面一句话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你们。所以神吩咐祭司要为以色列人祝福，然后神也说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那今天你来敬拜神， 从开始主在圣殿中，你预备好，你现在你整个心灵城市领受神道，然后最后是不是也凭着信心渴慕的心领受神的祝福。那即使没有牧师的祝福，我们也有唱最后诗歌630首，愿耶和华赐福看顾你，同样的首诗歌也是一个祝福。虽然崇拜三会了，但实际上崇拜三会不是结束，崇拜会是带着神的话语，带着神的祝福离开这个地方。从周一到周六，在你的家庭，在你生活场所，带着神的恩典祝福出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崇拜结束了不是结束，是一个开始。我们就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和弟兄姐妹分享交谈，能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回到你的家庭，把你在崇拜当中所领受的祝福恩典带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挑战，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回到你面前敬拜，何等大的感恩，也可以听到你的话语的教导，再次被提醒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正确心态来对待你，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彼此向你的态度来对待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可以一起的团契分享，彼此建立。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见证服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们在教会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而我们能够带着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带到你要我们在社会上的岗位生活，继续来见证你。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